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9月20号，公元2012年11月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节目《中共十八大会议与西藏前景》，最后请收听《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收听专访节目《中共十八大会议与西藏前景》。全球最大的独裁专制国家，中共政府五年一届的政治权力交替，将经过常年激烈的权力暗斗后，下周四11月8号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揭晓，届时将会形成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中共政府从上月开始严厉管控北京、西藏、新疆和其他主要省城的邮政、邮寄、运输、火车站安检。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加大了对互联网的封锁和审查力度，如十八大三字在微博上成为屏蔽词，网民只得使用十八 DA、斯巴达和拼音书写的十八大等等中国特色的谐音词汇去发言和搜索。此外，由于中共政府在西藏三区有计划地实施移民和同化政策，加大破坏民族特性、语言文化、宗教习俗和生态环境等，迫使西藏僧尼、普通民众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表达对强权统治者的反抗。自2009年2月27号至今，已经有64名境内藏人选择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政府。那么，在今天的专访节目中，本台记者就中共十八大会议与西藏前景特别专访了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增设秘书长次仁汪秋。下面请听专访内容。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自2007年10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与2012年11月8日即将要召开的十八大会议，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以国际社会的角度去看，在中国内部政治和军事以及经济等方面是否有所变化呢？
我是这么想的，根据这个国际舆论和国内的一些研究人士，也就是新闻分析家，据他们所分析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北京现在呢，胡温第四代统治的这个十年政绩，他们定调称之为繁荣十年或者说黄金十年。但实际上国际方面，现在海外的一些媒体和一些新闻这个分析员，据他们的了解呢，大部分都是这个胡政十年呢，中国法治大倒退，人权恶化，社会矛盾这个纵深，所以这一点呢，在共产党内部也有这个深刻的认识，所以这个民怨积怨很久，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共产党的这个政权这个危机还是存在的。
那么我想继续请问，那从2009年以来，在西藏境内已经有60多名藏人通过自焚的方式，对抗议中共政府的强权高压统治。那么十八大会议确定的中共下一届领导层，那对藏人自焚事件以及对现在西藏的处境，那你认为会否做一些改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他们不会有做出什么很大的改变，只是这个小小的一些局部，比方说在这个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也好，或者是这个四川或者是云南或者是这个青海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了，他们尽量做一些这个疏解这个缓解民族矛盾的一些做法，比方说这个拿一些钱，然后呢就是 堵这个当然的口岸，从经济方面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从政治上目前来说，他们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这个顺利的召开这个十八大，所以呢不出任何问题，所以现在目前情况下他们不会做出任何的改变。
那么呢，胡锦涛率领的现任中国领导层对一些问题依旧采取了强硬的手段。那么您对这位又下一届领导层有多大的期望？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比方说这个习近平、李克强他们这新一代领导班子出来的话，头四年主要的任务就是疏解这个、缓解这个全国的民怨，解决经济上的这个贫富差距，主要这方面入手。所以呢，为了缓解这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他们做一些这个小规模的小型的，刚刚我也说过了一些补助呀，采取一些提高增工资呀，扩大这个中间的这些所谓这个小康社会，从这些方面做一些努力。但是这个对于西藏的整体的这个政策上面，他们不会做出很大的让步，因为共产党现在统治西藏。
那我接下来的问题是，那么现任中共国家副书记习近平是中国已定下的一个最高领导人，那从习近平的家庭和他的个性，那人们猜测他会推动中国的改革，那在关于这问题，那您的想法又是如何的呢？也就是说您对习近平的是一个怎样的看法？
习近平他从他的父亲来讲的话，习仲勋原来是这个跟西藏这个有点关系，以前他见过达赖喇嘛，也见过班禅大师，对这个西藏的这个民主政策他是稍微持这个宽松的人。再说他临死之前呢，达赖喇嘛赠给他的一个手表，他也作为一个相当的宝贝的一个纪念品。从他的这个父亲的这个迹象来看的话，对西藏呢他可能采取一些不是现在那么镇压的手段，采取这个比较温和的政策。但是对于这个习近平嘛，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原来这个他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这个批判以后，他也受到牵连，所以下乡过，在农村经受了一些苦难，所以呢对中共的一些这个组群的这个做法他是有点看法。但是从目前情况来讲的话，因为他已经爬到这个中共的最高位置上，所以呢他能不能继承他父亲的这个怎么讲呢，他这个温和政策，这个现在还这个我们下结论的话是不是稍微过早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呢，他比这个胡锦涛的话，他可能对这个西藏采取一些比较温和，比这个稍微好一点的这个政策。因为有一个迹象，这个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证实，就是说这个西藏这个六十年大庆的时候，这个中共他派了他作为一个中央的代表团团长，当时西藏的这个执政的自治区党委书记是这个叫什么张庆林。因为张庆林对西藏人呢，这个他的这个镇压手段很粗鲁很粗暴，这个很多西藏人看不惯他那张脸呢，尤其我们也一看到他就恶心。那这个习近平到了这个西藏以后呢，他从间接的也说有时候秘密的这个获得一些在藏工作的一些汉族，也许藏族，他们举报这个张庆林对藏人不好，他有一些恶霸的作风。以后呢他做了一些秘密调查，然后他回去也会向中央反映，然后中央派了一些四十多人的工作组做了一些调查，以后呢觉得他的一些所作所为不符合中央的这个所谓中国的这个政策。但是在目前来说讲的话，名正言顺的批评他的话不太好，所以呢他把他撤销了，调到这个湖南当书记，就是他从西藏调离就换了一个人。从这个迹象来讲的话，可能这个习近平啊，他可能是一个从实际情况出发，对西藏的政策的原则上的一些大的政策他不会改变，但是细小的问题上，比起那个 张庆林啊一些采取镇压粗暴的那讲的话稍微温和一点，这个寄予这个希望。但是呢目前呢讲的话，因为他为了巩固政权，巩固这个中共的政权以后呢，他如果西藏这个政策改变的话，得影响这个全国的这个慰问，所以呢他们目前来讲的都不会做出一些重大的调整。
我今天的最后一题就是，那目前您就对关于中国十八大好像撰写了一篇论文，那么能否向本台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文章的大概内容呢？
我的这个文章主要是写这个中共党代会，什么叫中共党代会，中共党代会的组成什么时候成立的，它目前的这个现状，而且十八大这个代表大会它的构成，十八大召开的时间，还有这个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还有这个人数啊，再加上他领导的权力更替的一个常规，十八大的这个入常的这所谓的政治局常委的这个热门人选，还有中国权力更替的变数，主要是这方面我就做了一些介绍。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西藏歌手伽马爱木杰演唱的歌曲《赞巴》。
독세는지가군유두개아웨이디밍리인사이내디튼다투즈딱다연투에각고참자심다년다럭봉아짜단간에리브이허진그푸르짬바산야미지짬바산야미마푸네리브이마푸네리브짬바산야미지마푸네리브짬바산야미마푸은혜 hey, 리베푸루마푸은혜 hey, 리베짬보사냐미마푸은혜 hey, 리베푸루 yeah, 짬보사냐미디큰데유맨예럽초년다예제세겹초짬보사냐미한보세냐미맨고고요미비쉐인데치냐디맨창고다샘상고마즈쿰시참존다닝지샘기멍시퍼맹언저잠버디만지부어잠버디리푸루기샘다가디리아스네시만지바지그리광고멋중켄중안주까두마리응워독스도헤이네시아부디니독신도웨이네게지주워메죄버메시아부이러브데이지유잔디네체아부이자잔만지큰데유메신부치커와진그푸루잠버산야메지지잠바산야미마푸네리브이마푸네리브짬바산야미지마푸은네리브짬바산야미마푸은네리베푸루마푸은네리브짬바산야미마푸은네리베푸루키시짬바산야미지인어웨이게체스겹젤럽슈아웨이짬바산야미짬바짬바산야미헤이짬바산야미짬바짬바산야미키시랑연습푸네인어웨이게체스겹젤럽슈아웨이짬바산야미짬바짬바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
짬바산야미짬바짬바산야미짬바산야미마푸네리브이마푸네리브짬바산야미지마푸은네리브짬바산야미마푸은네리베푸루마푸은네리브짬바산야미마푸은네리베에푸루
yeah 만주람들중구유네과야야제조남준비급유네겨블리님은샤이게토하하다그르다